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十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星期五，美国总统奥巴马对在美国反恐行动中丧生的两名人质再次表示遗憾。他说，我们都会为失去一位美国人的生命而流泪。奥巴马在华盛顿对美国情报人员说，美国救援工作者温斯坦和意大利人波尔图被杀的消息让他难以接受。一天前，奥巴马宣布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交界地带被基地组织绑架的两名人质被打死。一位美国官员星期四告诉美国之音，两名人质是今年1月14日在无人机实施空袭的时候被打死的。奥巴马总统星期四亲自为此做出道歉，他说他将承担一切责任。奥巴马在白宫记者会上说，我对此事深感遗憾。美国官员表示，据信恐怖组织领导人美国公民法鲁克也在这次行动中被打死。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星期五表示，美国政府并不认为打死两名人质的行动是一次事故，因为他毕竟完成了使命，把基地组织的领导人赶出战场。他说，温斯坦的死是悲惨的，是意想不到的后果。美国国防部官员说，由于伊朗船只向也门胡塞反叛武装运送武器，而在阿拉伯海引发的紧张局势有所缓和。五角大楼发言人沃伦上校星期五对记者表示，几艘驶向也门的伊朗海军舰船改变航向，现在似乎正返回伊朗。沃伦上校表示不清楚伊朗船队的目的地，但是可以说这似乎是紧张关系的一次降级。他在谈到伊朗货船队的时候说，我们仍不清楚他们要做什么，尽管他们正驶离也门。白宫说，有证据显示伊朗向胡塞武装提供了武器和其他支持。五角大楼也向也门水域派遣了美国战舰，以确保关键的海湾航道畅通无阻。与此同时，联合国说，自从沙特领导的联军在亚丁、萨那和也门其他地区对什叶派胡塞反叛武装进行轰炸以来，也门的平民伤亡人数不断增加。联合国星期五说，自三月下旬空袭开始以来，估计平民死亡人数已达551人。联合国保护儿童机构说，死者中至少包括115名儿童。也门首都萨那经过短暂平静之后，星期五空袭继续进行。意大利警方星期五逮捕了九名恐怖分子嫌疑人，并继续搜捕另外九人。对一个据信与巴基斯坦的致命袭击以及袭击梵蒂冈的阴谋有关的组织进行镇压。警方说，他们这次全国范围行动的嫌疑人都是巴基斯坦人或者阿富汗人，他们或者直接与基地组织有关联，或者受到基地恐怖网络的鼓舞。检察官莫罗穆拉星期五在撒丁岛对记者说，几年来的调查和电话监听显示，梵蒂冈甚至教宗方济各本人都曾可能是袭击目标。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策划者们一度包括两名可能的自杀炸弹杀手，但是他们最终离开了意大利，可能是在得知他们的网络受到警方监视之后。警方调查小组负责人卡尔塔说，当局没有发现袭击教宗计划的具体证据，但是他们强烈感到曾有一个针对这位领导着全球十亿多名天主教徒的教宗的阴谋。梵蒂冈发言人隆巴迪说，这一威胁是假想中的，以前也曾有过，但是没有令人担忧的理由。数千人和一些世界领导人星期五聚集在亚美尼亚，参加纪念一战期间奥斯曼土耳其人屠杀亚美尼亚人100周年。客人们被邀请参观一座山头上的纪念碑，每位客人都把一枚黄色的康乃馨放在一个本次周年活动的标志物“勿忘我”的花圈上。拥有320万人口的亚美尼亚把一战期间屠杀150万亚美尼亚人的行为称作种族灭绝。土耳其承认在一战的战斗中的确杀害了许多亚美尼亚基督徒，但是否认达到了种族灭绝的程度。法国总统奥朗德表示，他前来参加纪念仪式本身就是促进和解。俄罗斯总统普京呼吁邻国之间要相互支持，尊重共同利益。欧洲议会、法国以及其他一些国家都称对亚美尼亚人屠杀是种族灭绝，而另外一些国家，包括美国，则没有使用这一字眼。德国总统高克星期四谴责对亚美尼亚人的屠杀是种族灭绝，这是过去德国政府拒绝使用的。星期五，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伊斯坦布尔重申他对死难者后人的慰问，但是没有称屠杀是种族灭绝。不过，土耳其政府的一名部长星期五参加了伊斯坦布尔的亚美尼亚东正教举行的纪念1915年大屠杀活动，这是土耳其官员第一次做出这样的姿态。 法国总统奥朗德敦促俄罗斯总统普京实施欧洲斡旋的解决乌克兰东部冲突的停火协议。两位领导人星期五在埃里温举行的纪念活动期间会面，这次活动是纪念一次大战期间奥斯曼帝国屠杀亚美尼亚人100周年。乌克兰政府军和亲俄分离分子在顿巴斯地区的战斗导致6000多人丧生，100万人流离失所。普京总统敦促奥朗德总统恢复俄法关系。由于乌克兰危机，一年来两国关系紧张。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亚美尼亚纪念一战大屠杀100周年，可能向也门胡塞武装运送武器的伊朗货船驶离也门，亚非领导人纪念万隆会议60周年，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将访问美国，美日同盟关系进入新阶段，众所瞩目的朱席会将在5月4日登场。以上主要内容，欢迎收听。联合国难民机构赞扬欧盟同意把地中海海上搜救行动的资金增加2倍，但同时表示，难民安全的关键是难民逃离本国战乱后需要进入避难机制。联合国难民署星期五说，扩大搜救行动是重要的第一步，但是他补充说，如果要解决难民海上死亡问题，他们就必须有其他渠道获得安全保障。这家机构敦促欧盟通过其他法律途径提供难民保护。联合国难民署说，去年横渡地中海抵达欧洲的移民中，大约有一半是非洲和中东逃离战乱和迫害的人。欧洲边境保护机构 Frontex 也欢迎欧盟星期四布鲁塞尔紧急峰会就移民安全问题做出的决定。 Frontex 在一份声明中说，欧盟峰会所做的承诺资源超出了他的预期。星期四，欧盟紧急峰会是对星期天一艘移民船翻船事件做出的直接回应。据信，大约900人在意大利沿海丧生，这是欧洲最严重的一次移民灾难。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亚美尼亚总统萨奇席恩感谢世界领导人出席为100年前被奥斯曼帝国突厥人屠杀的亚美尼亚人遇难者举办的悼念仪式。萨奇席恩在亚美尼亚为一战大屠杀遇难者所建的永久性纪念馆前发表演说，他说，法国、俄罗斯、塞尔维亚以及部分由希腊统治的塞浦路斯领导人到场，并表示不会忘记这一事件，证明了他们对人权价值的承诺。法国总统奥朗德说，拥有很多亚美尼亚人社区的法国绝不会忘记那些被土耳其人杀害的亚美尼亚人。土耳其人认为被屠杀的亚美尼亚人可能在一战期间站在当时的敌人俄罗斯一边。俄罗斯总统普京也发表演说，他说，大屠杀没有任何理由。出席纪念仪式的各国领导人每人敬献一支黄玫瑰，象征纪念。数十万人来到埃里温参加大屠杀事件100年周年纪念活动。这一事件在有关国家及其盟国之间引发争议。土耳其否认亚美尼亚人遇害事件是种族灭绝行为，声称这些亚美尼亚人是死于内战，他们在这场内战中得到了俄罗斯的援助。土耳其还表示，死亡人数远远少于150万。在人们纪念亚美尼亚大屠杀100周年之际，亚美尼亚人希望中国表明大屠杀是民族灭绝行为并加以谴责。中国曾遭受日本侵略，一些亚美尼亚活动人士呼吁中国作为一个国际平衡力量更多的介入高加索事务。 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在今年亚美尼亚大屠杀100周年时，世界各国如何看待这一事件并怎样表态引人关注。有影响的俄罗斯亚美尼亚人联盟领袖阿布拉米扬透露，亚美尼亚总统萨尔基相一个月前访问北京，在同中国领导人会晤时曾经提出希望中国能承认亚美尼亚大屠杀是民族灭绝行为，并期望中国对此谴责。阿布拉米扬说，中国领导人如何回应在这个问题上的会晤结果外界尚不知晓，但亚美尼亚人非常期望能够听到影响日益扩大的中国在这个问题上发出的声音。阿布拉米扬说，如果中国在这个问题上能够站出来说话，这对亚美尼亚人来说非常重要。如果中国政府、中国人能谴责这一事件，这对亚美尼亚人将是巨大的精神支持，亚美尼亚将会永远感谢中国。阿布拉米扬说，亚美尼亚是弱小民族，在安全问题上被迫依靠大国，因此希望中国提供支持，但大屠杀问题不应该作为国际政治讨价还价的筹码。他认为承认大屠杀是民族灭绝行为可以避免类似的事件重复发生，如果一次大战时更多的国家当时能谴责这起事件，二次大战时针对犹太人的杀戮行动或许能够得到避免。中国与亚美尼亚的接触联系近些年来不断增多，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最近开办了中国文化中心，亚美尼亚政府准备给中国的团组旅游游客实施免签证的待遇。刚刚访问过中国的阿布拉米扬说，上个世纪50年代援助中国的苏联专家中不少人都是亚美尼亚人，亚美尼亚人和中国早在古丝绸之路时代就有接触，亚美尼亚至今还保存着一些记载，但当代中国已经很少有人了解这段历史。他打算组织一些学者研究这个课题。包括俄罗斯在内，目前已有20多个国家承认亚美尼亚大屠杀是民族灭绝行为，更多的国家的议会也通过决议对此谴责。一名目前定居以色列的俄罗斯犹太人记者说，考虑到与土耳其的特殊关系，以色列官方仍然不提民族灭绝的说法，但是在民间社会，人们都认为亚美尼亚大屠杀是民族灭绝。亚美尼亚是俄罗斯为数不多的盟友之一，也是俄罗斯在高加索地区的重要支持力量。在大力支持亚美尼亚的同时，俄罗斯在外交上也尽可能做到不得罪历史上的传统对手土耳其。中国这些年来与土耳其也在不断加强关系，与此同时，中国在前苏联地区国家的影响日益扩大。在俄罗斯的另外一名亚美尼亚活动人士纳沃扬说，高加索地区民族众多，关系错综复杂，亚美尼亚期望在高加索地区能够引进中国的力量，平衡其他势力。纳沃扬说，对于亚美尼亚所处在的高加索南部地区来说，当地有不少潜在的冲突，也有一些目前被冻结的冲突，中国如果能作为一个稳定的力量在当地出现将非常重要。我们希望中国能更多地介入高加索和南高加索地区的事务。现在俄罗斯与中国在走近，亚美尼亚与中国也在发展关系，所以可以形成亚美尼亚、中国、俄罗斯的三角关系。纳沃扬说，让更多的国家承认大屠杀是民族灭绝行为是亚美尼亚民间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分散在世界各地的亚美尼亚侨民社团的主要游说活动。今年是亚美尼亚大屠杀100周年，举办的各种纪念活动特别多，在俄罗斯的活动包括圆桌讨论会、音乐会、教堂的弥撒活动等等。首都莫斯科街头也出现了纪念亚美尼亚大屠杀的广告牌。大批目前居住在海外的亚美尼亚人中，很多人的祖先都是为了逃避100年前的大屠杀逃亡并定居国外。同犹太人相似，亚美尼亚人也被看成是精明和成功的商人，因此亚美尼亚人海外侨团的活动通常都有雄厚的财力支持。 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军方官员星期四表示，可能向也门胡塞武装运送武器的伊朗货船正驶离也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布朗的报道。
有关这艘船只撤离的消息传出之际，也门外长指责伊朗试图打破旨在禁止武器落入反政府分子手中的海上封锁。也门外长利亚德·亚辛说，
伊朗本应向也门人民运送援助和医疗物资，但却派遣满载武器的军舰，好像他们希望重燃战火。
白宫官员表示，有关证据显示伊朗向也门境内的什叶派胡塞武装提供武器。美国国防部已经在也门海域部署了一些战舰，确保重要的海湾航道畅通无阻。美国官员否认美国舰队部署在那里是为了拦截伊朗船只。星期四，沙特领导的联军战机空袭了也门南部港口城市亚丁附近的反政府组织目标，此举在首都萨那引发了对反对空袭的抗议活动。沙特本星期宣布停止空袭，但是说如果有必要将恢复轰炸。长达一个月的空袭导致数百平民丧生，不少房屋摧毁，但是基本上没能阻止胡塞武装，也未能让西方支持的哈迪总统返回也门。目前哈迪在沙特流亡。
我坚信和谈一定会恢复，但是我认为目前还不能明确和谈恢复的具体时间和地点，不过和谈恢复将是肯定的。有关各方都知道，除通过外交谈判政治解决，别无选择。
联合国发言人说，外交磋商最终将取代军事冲突，他预计未来几个星期外交磋商将取得良好进展。与此同时，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提名毛利塔尼他外交官伊斯梅尔·阿尔德·艾哈迈德为联合国驻也门新任特使，不包括安理会十五个成员国中的反对意见，此项任命可能在下星期一得到确认。艾哈迈德预计将取代杰马尔·比诺马尔，他在也门斡旋问题上失去海湾国家支持后于上星期辞职。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接下来把焦点转向印尼。亚非国家的领导人星期五出席了纪念万隆会议60周年的活动。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亚非国家的领导人星期五来到万隆，从萨乌尔霍曼饭店沿亚非大街步行前往万隆会议旧址独立大厦。60年前，首次亚非会议在这里召开。印度尼西亚总统索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走在队伍的最前方。在此之前，来自60多个亚非国家的领导人和政府代表出席了为期2天的亚非领导人峰会。各国领导人一致同意共同打击恐怖主义和跨国犯罪，实现巴勒斯坦独立，以及扩大在贸易、投资和教育等领域的合作。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呼吁亚非国家通过建立新型国际关系加强合作。他说，发达国家给发展中国家提供的援助不应附加任何政治条件。印尼总统佐科表示，要建立一套更公平、更具包容性的贸易机制。他说，当今国际社会中的不公平、不公正现象仍然突出。亚非国家正在国际舞台上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当年参加首次亚非会议的中国和印度现在都是 G20 成员，其他很多国家的经济实力也显著提高。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就在下一届吉隆坡东盟峰会即将开幕之际，中国和菲律宾的外交紧张关系加剧，引发了两国间的口水战。主要争议是高压水枪事件以及两国南中国海领土纠纷仲裁案的下一步行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奥伦·戴恩从马尼拉发来的报道。
南中海争端列入本星期天和星期东盟十国年度峰会的议程。如果菲律宾总统阿基诺能主导会议的话，这个话题将是峰会的核心议题。菲律宾外交部说，总统最优先考虑的是提高对中国填海造岛工程的关注。 但是过去的东盟峰会迫于中国的压力，对这件事没有予以重视。北京宣称拥有几乎整个南中国海的主权，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文莱和台湾也对这片资源丰富的海域提出主权要求。马来西亚外交部长阿尼法·阿曼本周说，作为今年东盟峰会的主办国，马来西亚呼吁加快制定有法律效力的行为准则，作为和平管理纠纷的规范。他还指出，任何参与南中国海争端的国家都不应该做出可能使紧张局势升级的行动。中方曾说，菲律宾和美国在南中国海沿岸的联合军演加剧了海上紧张局势。随着今年的军演正在进行，中国官媒《环球时报》发表一篇社论，把菲律宾称作是美国的小跟班。这篇社论还指出，美菲两国的战略伙伴关系目标是制衡中国在这个区域越发重要的地位，但是成效不大。作为回应，菲律宾总统府发言人艾德温说，北京有权利保持自己的看法，但是马尼拉不能苟同。
我们不明白中国为什么对我们没有安全感，我们拿什么和中国这样的超级大国抗衡？
这场火药味十足的口水战的起因是，一些菲律宾渔民说，中国的海警船使用高压水枪把他们从斯卡布洛浅滩，也就是中国所说的黄岩岛赶走。菲律宾宣称对这片浅滩拥有主权。这片区域位于菲律宾北部海岸以西200公里处。3年前，在中菲两国的一次紧张对峙之后，中国控制了它。北京再次告诫马尼拉不要侵犯黄岩岛。在周三的例行记者会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说，菲律宾渔民的行为危及黄岩岛海域的秩序和安全。
我们要求菲律宾方面对本国渔民加强教育和管束，停止一切侵害中国主权和权益的行为。
菲律宾在2013年向海牙国际仲裁法庭提出诉讼，对中国的广泛的主权要求提出质疑，中国拒绝接受仲裁和回应。然而，中国发布了一份立场书，质疑法庭对该案的管辖权。法庭星期三宣布将在7月首次开庭。根据这起待审的案件和中国更加坚定的对争议水域的立场，一些观察人士说，与中国和东盟各成员国紧密的经济关系，马来西亚可能会绕开争议。美国之音奥伦戴恩马尼拉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随着投资和贸易的扩大，中国在老挝的影响力不断增加，一些国际机构因此警告老挝对中国金融依赖已经有不健康的知识。美国之音记者科尔本从曼谷发来报道说，分析人士认为老挝正寻求从越南和西方那里得到支持，以此平衡中国的影响。下面是报道详细内容。
2014年，中国成为老挝的主要投资国，总投资额超过50亿美元，项目涉及采矿、资源、水电站和农业。老挝和中国商定修建总投资70亿美元的高铁项目，这是连接中亚和东南亚地区“一带一路”战略的组成部分。这条高铁线路起于中国云南省的昆明至老挝的万象，沿途修建150多座桥梁，开凿76条隧道，修建31个车站，然后从老挝万象连接泰国，最终抵达新加坡。新南威尔士大学防务分析师卡尔塞耶说，这项投资标志着中国影响力的进一步延伸，尤其是在东盟国家，特别是泰国、缅甸和柬埔寨等国。
这都是中国向南部发展及其贸易通道和改善基础设施建设的组成部分，连接东盟，这显然是泰国所希望的，因为这条铁路项目将贯穿老挝到达泰国，这是中国影响力的稳步增加。但是老挝却要因为高铁深陷优惠贷款的债务之中。
分析人士说，老挝将用其尚未开发的矿产资源作为贷款担保，这将大幅度增加老挝的负债，债务比例将占老挝年经济产出的将近90%。亚洲开发银行说，人口近600万的小国老挝无法承受这项高铁投资。老挝经济主要以农业为主，中国也是水力发电的主要投资国，中国已经有计划在湄公河流域修建几座大坝。有报道说，中国计划签署多达9座新大坝的合同。 老挝北部省份依靠中国提供的电力，而老挝大部分的水力发电出口到泰国。分析人士说，中国在这些项目中的主导地位引起人们对生物多样性被破坏、土地拆迁以及流离失所农民失去工作的担忧。朱拉隆功大学政治学者替提南彭苏迪拉说，中国把老挝看作是扩大其在区域影响力的关键步骤。
在项目涉及的所有国家中，老挝被中国主导的风险最大。老挝是个小国，经济规模小，中国不担心把东南亚大陆纳入其后院。中国正在这样做，东南亚大陆完全在中国的轨道上。
老挝的经济增长率接近7%，但仍然依赖就业率低的地区，如资源开采和水电站。世界银行呼吁老挝发展多元化经济，以便为每年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9万多人提供就业。老挝的财政状况也非常薄弱。去年7月，由于政府预算赤字，老挝政府任命了新的财政部长。政府颁布命令，要求公众紧缩预算，遏制支出。替提南彭苏迪拉说，薄弱的财政状况加深了老挝的脆弱性。
财政紧缩让老挝处于危险的状态，老挝的宏观经济状况不佳，因此老挝必须要依靠中国，中国也趁机向老挝提供更多的贷款、更多的工程，因此老挝必须要严加的提防。
历史上，老挝与邻国越南关系一直保持得非常密切，其历史可以追溯到1960到70年代的印度支那战争之前。自从印支战争以来，这两个共产党政府一直保持这种牢不可破的关系。但是，昆士兰大学历史学名誉教师马丁·斯图加特·福克斯说，中国制定了旨在削弱老挝和越南关系的政策。
随着中国经济影响力的增加，它的政治影响力也在增加。中国人是下定了决心，希望至少取得跟越南一样的影响力。北京的决定就是不要将老挝留在越南的势力范围。
分析人士说，老挝政府已经意识到需要在越南和中国之间取得某种平衡，并从西方获取支持。2016年，老挝将是东盟的轮值主席国，这被万象看作是在两个竞争的强邻之间获得制衡和讨价还价实力的一个机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The Voice of America, VOA。
近年来，中国崛起，美国衰弱，似乎是美中关系美国学者与专家较为关注的话题。有分析人士预测，中国很快就会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强国。但也有学者认为，中国的世纪，美国的世纪还远未结束，中国也不可能在未来几十年真正超过美国。那么，美中两国到底是敌还是友？两国关系未来会如何发展？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的报道。
在中国的官方话语中，中国梦就是在中国建国100周年的时候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但是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美国国防政策顾问白邦瑞在这百年中国梦中看到的是一场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强国的百年马拉松赛跑。本星期早些时候，他在非政府组织自由之家为他的新书举办的一场座谈会上说，
中国想要成为第一吗？这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是百年马拉松的核心。中国人过去就想要成为第一，自从1955年的毛时代，也有人说从唐朝开始，他们就认为这是他们的义务。
白邦瑞今年年初出版新著《百年马拉松：中国要取代美国，成为世界超级大国的秘密策略》。他在书中说，不管人们预测的30-40年后的全球格局是中国主导的单极世界，还是美中两个超级大国共存，还是一个多极世界，
其中的共同点是中国将成为经济上最强的国家，在军事开支上超过美国，而且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按自己的形象塑造世界。他指出，如果美国还没有认识到有这样一场马拉松已经开跑，那么美国正在输掉比赛。但是提出软实力概念的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认为，美国的世纪没有终结，中国在未来几十年内不可能超越美国。
As long as the U.S. keeps itself open and doesn't succumb to foolish,
只要美国保持开放，不向愚蠢的反移民和反贸易的政策屈服，保持那种开放，我认为美国将会处于中国不能超越的位置。
他星期二在华盛顿威尔逊中心介绍他的新书《美国世纪终结了吗》的时候，从经济、军事和软实力三个方面阐述了他的这个观点。约瑟夫奈说，即使中国经济总量如一些机构预测的那样，在未来十几年超过美国，但中国在人均 GDP、 贸易产品附加值和技术创新能力方面都不及美国。此外，他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是否能够克服中等收入陷阱，中国如何满足人均收入达到10,000美元后民众日益高涨的政治参与诉求，也会成为影响经济发展的因素。在军事方面，他表示中国将会是非常强的地区军事大国，但是否能够拥有实施全球战略的能力还尚不明朗。对于中国领导人非常重视的软实力，约瑟夫奈说，有民调显示中国的软实力在非洲和拉丁美洲比较强，但在亚洲、欧洲和北美却并不是很强。
And the reason that they have trouble is because they're not.
他们遇到麻烦的原因是他们不愿意释放公民社会中的才智。只要你是党在控制，你就不会有能让他们充分发展软实力的全部自由。
他指出，美国的软实力大多并不是通过政府来实现的，而是通过大学、协会这些民间机构。但是中国错误地认为政府是软实力的主要推动者。他还指出，中国在如何将软实力与硬实力相结合，形成巧妙的策略方面也存在问题。
And then, if you look at the other problem China has with soft power, it's the fact that they have these conflicts with their neighbors.
中国软实力的另一个问题是，他们与邻国有领土冲突。由于中国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他们无法做出所需的妥协。在马尼拉设立孔子学院来吸引菲律宾人是一回事儿。在用军舰把菲律宾渔船赶出斯卡伯勒浅滩后再来吸引菲律宾人又是另一回事，所以我认为中国在这方面还有路要走。
约瑟夫奈认为，未来的世界是多极的，随着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的崛起，美国的力量会相对下降，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世纪的终结。白邦瑞似乎并没有那么乐观，他在座谈会上问道，
中国在2049年会是怎么样的呢？如果那时他们在经济上克服了所有挑战，但是在政治上却没有改变。
历史上，继承大国和崛起中的大国往往免不了发生冲突，比如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英国与德国。但是约瑟夫奈说，他对美中两国能够避免掉入这种陷阱持乐观态度。
I personally tend to be optimistic about the problem.
对于美国和中国能够处理好两国关系不爆发冲突的前景，我个人是倾向于感到乐观的。
他认为美中两国能够找到处理好两国关系的方式，并且能够在气候变化、贸易等领域寻求共赢。他还表示，他希望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今年9月访美的时候能够具体阐述他所提出的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主张。在美中关系问题上，白邦瑞认为，对美国来说最重要的是要认识到马拉松赛跑的存在。美国之音墨语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下周开始访问华盛顿， 美国官员说，安倍的访问标志着美日间数十年同盟关系进入新阶段。安倍晋三和美国领导人之间的会谈将着重于贸易和国防，以应对中国在东亚地区影响力的日益增长。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雷露斯的报道。
自从二战结束，美国与日本握手言和70年以来，这两个国家已经从不共戴天的敌人发展成为强大的贸易伙伴和亲密盟友。来自日益崛起中国的威胁，以及北京与东京之间的岛屿主权争端，使得美日同盟关系更加密切。奥巴马总统4月访问东京时向日本承诺，美国将信守其保卫日本的条约，日本对此十分欢迎。
让我们重申，我们对日本的安全条约承诺是绝对的。条约第五条涵盖日本政府管辖下的所有领土，包括尖阁群岛。
为了声明这一点，美国正准备以罕见奢华的方式欢迎安倍晋三，其中包括白宫仪式、联合新闻发布会和国宴。安倍晋三还将成为第一位在美国国会联席会议演讲的日本首相。梅雷迪斯·米勒是美国全国亚洲研究局的分析师。
我认为美国肯定要做的是，不仅向中国，也要向其他地区和日本人民发出一个强烈信号，那就是我们珍惜与日本的同盟关系。
由于来自中国的威胁，美国军队缩编和美国经济持续疲软，日本需要得到美国的承诺与保证。奥巴马政府一直在倡导亚洲再平衡战略，这一战略已经不只是简单的派遣更多的船舰与军队。贸易是再平衡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现在希望展示其在区域贸易协议方面的进展。
One high profile topic on the agenda will be，
两国领导人会谈的一个优先话题是跨太平洋伙伴关系谈判的现状，希望通过提高标准和创造公平竞争环境，我们能保证协议明确地符合美国、美国企业和美国工人的最大利益，而且也对日本经济公平有利。
日本一直在试图提升其自卫队力量，预计安倍访美期间将会宣布对防卫准则的升级和改善，这将是18年来第一次。这是美日两国加强关系以应对地区新现实和新挑战过程的一部分。美国之音记者雷露斯，白宫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敬畏节目。美国和日本正在考虑修改双方防卫合作大纲，这将是20年来的首次修改。与此同时，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努力放松日本的和平宪法对日本武装力量的制约。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由于其和平宪法的制约，日本几十年来在美国受到批评，批评者认为日本让美国出军费，日本搭免费车，并把由此节省下来的军费用于经济发展。在安倍晋三首相下个星期访问华盛顿之际，他将强调时代已经变化，美日两国先前是敌手，现在早已经成为最亲密的同盟。美国和日本上一次制定防卫合作大纲的时候，两国分别是世界第一和第二大经济体。这次修改美日两国防卫合作大纲，正值中国在东亚地区的影响力不断扩大之际。日本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教授道下德成解释了防卫大纲修改将如何使中国参与讨论安全问题，而不仅仅是经济问题。
修改防卫合作大纲，美日两国的合作将更加紧密。两国下一步的努力就是鼓励中国与我们在安全方面进行更加密切的合作，不仅仅是经济方面，而且也包括安全问题。
道下德成接着说，全球经济秩序改变，中国经济规模超过日本，促使安倍首相希望改变日本武装的用途，以维护日本的国际地位。日本上智大学政治科学兼职教授迈克尔·库塞克说，修改日美防卫合作大纲标志着国际间对日本的看法发生了变化。
Japan does not pull its weight.
在安倍使日本重返国际舞台之前，日本在国际事务中没有承担起该承担的责任。先前大多数人还以为日本永远也不会参与国际地缘政治了，安倍使日本返回了。
华盛顿欢迎日本发挥更大的地区军事角色，与此同时，在中国对该地区领土纠纷问题越来越咄咄逼人之际，华盛顿也敦促其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亚洲盟友做出更多的应对努力。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引发国际社会关切的河南郑州六四攻击案的辩护律师表示，当局指控其当事人的寻衅滋事罪的罪名和证据都站不住脚。前广州六四学生领袖于世文的律师在该案被起诉两个多月后才得以阅卷，拿到起诉书的副本。下面是海院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网上对于世文起诉书的影印件显示，他的案件2月11日便被起诉到郑州管城区人民法院。不过据律师消息，在随后的几个月里，法院既不发起诉书副本，也不许辩护律师复制案卷。而律师几次因于世文患有高血压、两次中风、抑郁症等严重疾病申请取保候审，也都遭到拒绝。2014年2月2日大年初三，于世文和妻子陈蔚等约30人在河南安阳滑县前中共总书记赵子阳老家附近的黄河大堤15坝处举行公祭六四英灵缅怀耀邦子阳的活动。公祭结束后，于世文等人将现场照片上网。在随后几个月里都没有遇到麻烦的于世文和陈蔚，在六四25周年前夕的5月23日突然失踪，后证实以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被拘捕。同案共有10人陆续被拘捕，不过在外界持续不断的关注下，截止今年2月都先后获释，只有于世文一人被起诉。检察院的起诉书表示，活动结束后，被告人接受美国之音记者的电话采访，并向外国媒体提供了公祭活动的相关资料。上述内容被报道后，引发网民大量点击、观看、评论和分享，造成公共秩序严重混乱。不过，网上有分析质疑，网民观看和分享如何会造成混乱？是现实的公共秩序混乱，还是网络的公共秩序混乱？而且，起诉书中列举包括美国之音在内的28家媒体全都在境外，境外网站网民的浏览是引起中国境内的混乱，还是引起境外的混乱？于世文辩护律师之一的张雪中星期四下午对美国之音表示，于世文等人在郊野按照民间习俗祭拜胡耀邦、赵子阳以及其他六四亡灵，行为是合法的，后来将照片上网也不违犯任何法律。他说，
这件事本身是正当的、合法的，在网上公布这些信息，包括图片或者是视频，包括接受采访，同样也完全是合法的。因为他公布了这些信息被人家所知晓，或者说点击相关的网站就构成犯罪，我觉得这个简直是不要说是在法律上站不住脚，就完全是违背了人的理智了，基本的常识都没有。
曾任华东政法大学副教授的张雪中因敢于抨击时政，2013年12月被解聘。曾代理多起敏感案件的张雪中表示，让人难以理解的是，一个消息在网上引网友点击，即便是大量点击，如何能够造成公共秩序混乱？他说，
一个信息在网上被人点击，它怎么能够影响到社会秩序的混乱呢？比如说人民网、新华社或者中央电视台在网上发一条信息，然后有很多人点击，为什么点击他们的东西就不是造成了社会混乱，点击这个攻击的图片和报道就成了引起社会混乱呢？
张雪中表示， 在从法律上无法解释对于世文的罪名指控和证据之后，于世文的案件很显然的是一起政治迫害，是迫于六四25周年的政治大环境。他说，
这两者在网上点击的行为本身没有区别，如果说这里有区别，就是它的内容的区别，一个是赞扬中国政府，一个是涉及到在中国的当代历史上一个比较重要的历史事件，这两者的区别恰恰才是于世文被指控犯罪的根源。从这里来看，这个案件完全就是政治迫害。
记者星期四下午致电郑州管城回族区人民检察院，接电话的女士在听完记者的询问后表示，检察院定罪是依据刑事诉讼法相关条例规定，而法院也会依法审理于世文的案件。于世文案被起诉前曾因部分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被检察院两次退回侦办此案的郑州公安局二里岗分局要求补充侦查。前六四学生领袖于世文因组织民间公祭，前中共改革派总书记胡耀邦和赵子阳以及六四遇难者的活动被当局逮捕，一直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美国国会与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在2014年的年度报告中几次提到于世文案。此外，由美国联邦众议员今年2月初致函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对于世文案表达严重关切。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接下来把焦点转向海峡两岸关系。众所瞩目的朱习会终于确定5月4日在北京举行。星期五在国台办与国民党同时做出这项宣布后，中国官方新华社发表专文详细介绍朱立伦。有台湾学者认为，朱立伦在朱习会上的挥洒空间有限，至于朱习会对朱立伦本人和国民党的效果，还需要看会谈的实质结果而定。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赵婉成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拖延已久的朱习会能否实现，一直是各方猜测的话题。尽管近来不断传出朱习会的时间、地点还有会谈的话题，但是国民党一直到星期五早上才与中共同时发布新闻，正式宣布朱习会于5月4日在北京召开。国民党在新闻中说，党主席朱立伦与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将就两岸关系前景与两岸人民福祉等共同议题广泛交换意见。星期五国台办公布了朱习会的消息后，新华社立即发表文章，详细介绍朱立伦的成长背景、家庭关系、政治经历，并且称朱立伦为政治精算师。文中引用了中国学者朱松岭的说法，指朱立伦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两岸政策是国民党未来发展的核心竞争力，可以预期朱立伦应该会继续推行，大方向不会改变。担任两岸政策协会副理事的陆委会咨询委员陈建仲博士指出，国民党过去推行的两岸政策固然利益良善，但后来出现流弊，被批评为图利财团，失业率高的现象也被归咎到两岸政策上。朱立伦希望有所改变，但是朱立伦的改变空间有限。陈建仲说，
他想要提所谓的超越，但事实上九二共识过去从连战、吴伯雄到马英九以来，他们这个已经成为党的政策跟一个轨迹嘛。你朱立伦想要修改，是第一个，他在党内现在老实说他是基础很薄弱的党主席啊，他并没有说真的资望这个人脉啊能够真的让党内大家都服从他所提出的路线嘛，所以他的决定能够有多少代表性哈，还会面临党内的检验嘛。虽然连战先生、吴伯雄先生虽然说现在年事已高，渐渐退出台面，可是他们在党内的人脉跟关系，乃至于他们所代表的蓝营的路线呢，不是一朝一夕能改变的。所以朱立伦他在这方面空间其实很有限的，只是他自己个人不知道。 所以他一开始的起手的姿势比较高，就让北京方面大概没有办法接受，所以才会拖延到现在。
台湾的《旺报》在一篇评论中说，朱立伦尽管没有获得官方授权，不能与大陆方面签署任何官方文件协议，但是他的国民党主席以及新北市长的身份仍然有极高代表性，他应当趁着朱习会向大陆说出台湾的心声，其中包括台湾要加入亚投行，以及台商对大陆62号文以及智慧财产权遭到侵犯的忧虑。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如需和我们联系，美国之音的电邮地址是 chinese@voanews.com。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上午的中文广播。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